欢迎收听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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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习班上课喽！
啊，我忘了讲我的 slogan 了，我是你们的偶像班长凡妮莎，你们的偶像，女孩们的偶像，还有谁？
副班长 Miranda，
风纪股长 Justin。
今天又要上课了，而且我们今天一样有班导师。那今天的班导师他其实对我人生非常重要，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他也是我的好闺蜜。重点呢，我只要人生感情上面有任何的疑难杂症，第一个时间都是差不多早上八点就会打电话给他，大概都是八点的时间。现在欢迎我们的两性作家微微，
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微微。
对啊，微微前一阵子出了一本也是两性的书嘛。
对，
那本书叫做
61道陷阱题。
其实微微我认识他很久，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就是驯夫有术，
驯夫跟驯男，
驯男跟驯夫，你知道只要是男生到了他的手掌心里面根本是不可能逃得掉的，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他对于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要增加女生的能力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多斜杠，他除了是作家
还是老板，
他也是一个女企业家，金牛座，超级有生意头脑的，也超会赚钱，就是一个新时代女性的标杆。我们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好荣幸 哦。
那我们也先请我们另外两位主持人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我们女孩子们有时候就是最烦恼的事情，就是怎么老是都是我，怎么每次都是我遇到渣男，为什么我碰到每一个都是渣男，难道我就是这么的渣男体质吗？就是怎么样教你变成渣男绝缘体的微微老师来教我们大家，让你怎么样永远都不会再遇到渣男了，这是很重要的。怎么样让你养成这个好体质，
有一种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赶快要
太重要了，
对，要洗耳恭听。
对，大家有碰过渣男吗？微微你自己本身有碰过渣男吗？
其实我也有碰过，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女生其实她碰过但是又逃不掉，你再跟她一来一往，比如说第一个你在跟一个男生在比如说来往的时候彼此会试探，会做一些事，如果这个男生常常跟你出去的时候他的手机特别调静音，然后不接电话或是很多的来电，那你是不是心里就会起警觉？我跟你讲，是我们这种可能会发现会观察的人可能会有警觉，很多女生她会告诉自己没有，但是通常她很多来电她容易调静音，然后或是你在跟她来往的时候你常常找不到她的人，你就应该要知道她可能第一个把你当备胎，第二个她可能本身就有女友，第三个她根本没有把你当一回事哦，
他可能没这么喜欢你。
可是我本身也是无时无刻都调静音的人呢、欸。
没有调静音，但是他很多来电，然后
很多来电。
可是你会回
打电话，
你会回复吧？
我会回。
对，你会回，但是问题是他在你旁边他就是会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你就会觉得有鬼了，因为其实男生其实他还是会有蛛丝马迹，他没有办法。
男生他是可能手机在看什么，就是一般男女朋友的话可能会说、欸、你看这个好好笑，会拿那个手机这样，可是有鬼男生绝对不会拿你的手机，因为他很怕说会跳一些 奇怪的讯息出来，对不对？
他会锁，然后很担心你去看。
对对，
我觉得男生其实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你 光明正大然后磊落光明的男生跟就是比如说他心里有鬼，而且尤其心里有鬼的人他最怕你跟别人暧昧，你可以发现这一点，就是他很爱跟别人搞暧昧的人，他同时他也会管你很严哦，
他就觉得别人也会这么做，
对，他也会觉得别人这么做，所以就是其实真的这是相对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男生朋友就是这样，他即使有女朋友他还是会跟其他女生搞暧昧，甚至发生关系或干嘛，就是一种种马你知道，就是下半身思考的
种马，
对，然后可是你知道他虽然这样他自己有错在先，但他没有觉得他自己错，他反而管女朋友管很严，所有女朋友的手机明细全部都掉出来。
这个我碰过
真的，
我碰过我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公他超爱就是出轨那种，嗯，然后可是每次那个他的朋友就是他老婆跟我们一起出去的话他会打视讯、欸、然后我们要全部这样子绕一圈，就是跟大家
对
要跟他打招呼，你知道他要确定在场没有男生，可是他自己就是一个连他老婆什么都知道，有时候也很烦恼，他就是会跟别的女生干嘛的，是真的是出轨那种，可是老婆一出门 他竟然要用视讯打来，就是他确定在场没有男生，我们每个人要跟
他
老公打招呼、欸、
真的
这样子讲起来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个蛮不健康的互动、欸
很多年轻女生尤其很多长得漂亮的女生都很容易被骗。
漂亮女生为什么容易被骗？漂亮女生应该很多人追啊。
对，很多女生她其实陷入这样的轮回，其实跟她没有安全感，就是其中有一点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女生她很容易变成渣男就是看中的对象，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渣男所说的所有话他都容易相信。哦，这种女生她比较耳根子软，然后她只要男生对她讲一些情话啊，说一些话啊，她全部都会照单全收。而且她本身就是可爱，这样的欲望会比较严重。可能比如说她在原生家庭她缺乏温暖，或是她可能是单亲家庭，或是她在成长过程中她会渴望受到重视，或是渴望受到比如说家人的一些爱啊，或是谁的爱啊，或是什么的，然后她会把这样的爱投射在情人之中，所以她会把所有重心放在男朋友身上。
因为这个啊，其实我在认识微微的时候呢，就是我刚离婚的时候，他就其实是我的类心理咨商师，然后那时候就一直要告诉我，就是你要回去想说你的过往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然后我就在我过往的成长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我小时候的家里比较重男轻女，妈妈就是比较重视哥哥，所以我其实在家庭里面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所以我是更渴望被爱的那一个。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的环境的因素，然后造成我自己内心好像有一种就是觉得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
就是我常常有跟他讲，因为他就会一直这样跟我讲，我就说你为什么会不相信你自己值得被爱？
对，
你要值得，因为你长得那么漂亮，你有能力，为什么？
对，
所以他就必须要回说。
而且这个呢，也是我在JJ 跟 Miranda 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婚姻都蛮好的，都有很好的对象，因为两个也没有碰过什么大渣。然后我发现他们两个是非常爱自己的，那种自信是。我就真的觉得我很好啊，哦，你这样子对我欲擒故纵，你这样子哦，送每个礼物我才不要理你嘞，我要走了，就是我不跟你玩了，因为你们觉得自己打从心里都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对待。所以我觉得女生就是这也是从我就是结束婚姻以后，然后就是跟微微聊天啊的时候，就是从哦原来是我的原生家庭，然后造成我这个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然后我终于知道原因了，所以我就现在就是在改变自己，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很值得被疼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得很重要，你应该要去找出。
其实除了这样以外，它除了会影响感情观以外，还会影响工作。因为像我之前在讲座也有遇到，就是一个女生，她很容易愤怒，她很容易就是不耐烦，她很容易就是觉得自己很多情绪。然后后来我在跟她聊之中，我就会问到说，那你就是其实你原生家庭有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他就顿时就是快哭了。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因为像我们自己有小孩嘛，我们非常清楚，就是对于小孩影响最严重的大概就是父母，父母的任何态度都会影响这个小孩他的工作，甚至未来的爱情，甚至未来的婚姻。其实有时候我在对我老公啊，我都会跟他开玩笑讲说，哎，你要注意哦，你想要你儿子未来跟你分享什么，你现在的对他的态度就很重要。你想要你儿子未来就是开开心心说，哎，爸爸我跟你讲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的媳妇开开心心，那你现在对他的态度就必须要温和，然后必须好。
像我是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是能量的交换，然后你每一个当下每一天的相处的每一次的练习都是一点累积，然后那是一种长时间的互动跟长时间的信任，然后长时间的爱。所以当如果这些爱平常都有累积的时候，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其实像一个存款，你其实有那个爱的存款可以去提出来用。就是平常之间的相处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跟那个如何成为渣男绝缘体有关。比如说你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然后你要如何爱自己。其实爱自己这个口号大家已经觉得挺腻了，但是其实爱自己很简单，你就从早晨开始，你可能就是保养自己啊，然后做一些自己爱那个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像我早上的时候，我可能 maybe 我就是现在会把脑袋就是净空，我就可能看一本书，然后喝一点水，然后如果有时间我就泡个澡。所以我都很早起床，大概6点，然后我大概7点多就会接到 Vanessa 的电话。
我知道讲这个，
我八 点快到了，
对，然后我有时候会
好像闹钟，
可能就是送小孩上课，然后在计程车上，然后有时候跟他回就说，哎、欸，我等一下再跟你讲，然后再进公司，然后就跟他处理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有时候我觉得处理一个人的情绪很重要，因为这个人他遇到一个问题，他走不开，然后他走不出来，他陷入低潮，我觉得可以把他拉出来，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我今天早上又超想打电话给微微的，然后就觉得好烦，因为今天早上他要赶着来录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没有办法跟我聊天。
我就猜到，我想说，哎、欸，你这个周期已经快到了，
因为就是我有很严重的金钱症候群，就是我只要在月经来之前，就会有一点情绪的问题。然后连微微都知道，因为他常常都会跟我说，你知道你每个月发一次吗？
对，我有把那个对话记录，我就说，哎，你看你的周期都这样哦，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注意那个时间。
他很早就知道我是一个会每个月会发生。
因为我觉得微微你有点很棒，就是你的观察力很强。
哦，对对对，
然后你的察觉性、察觉力，
就我其实从小就喜欢观察别人，而且我还有一个更强，应该我可以开征信社，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是找出，就是没有给我名字，也没给我照片，也没有给我什么，我可以找出那一个人。
现代柯南，
对对，
我其实就是觉得你的眼睛特别美，在你刚刚坐下来的时候，在你的谈话开始前，你的眼睛
很像，等一下可以给红包是不是？
很像，
也
可以给我，
是不是？
老鹰般的那种很锐的，很少女孩子的眼睛是可以这么的，
就是感觉它是可以穿透这个人的，它可以把你什么东西都看透。
你确定有吗？我们认识十几年，
你都把我看透透啦。
对，
我是觉得其实。我就常常会谈到说女权这件事情，其实从1920到现在，包含我们的教育，我们可以工作，还有很多像洗衣机的发明，我们其实可以有机会远离一些社会赋予我们的女性的权
压
抑跟工作。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回到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其实就是要想自己怎么样可以把自己过好，不喜欢的事情你怎么样让它停止，不要再发生。
对，
男生也需要知道，我相信有很棒的男子存在，可是很多时候是错误的讯息一直不断被复制。女生其实需要说出来说，我喜欢怎么样被对待，而且我值得怎么样被对待。
对，因为像我最近发一篇文，大概触及快百万。我在上面写的是说，女人可以不选择一个有钱的男人，但她一定要选择一个愿意给你的男人。主要的案例是因为我前阵子陪我一个朋友，她老公大概月薪才50000吧，然后但是我朋友她因为皮肤很不好，然后所以就是去打雷射，她花了41000。她老公说，你就去花，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心情变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很多男生他其实很有钱，他也不见得给你。因为同时我身边也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她老公在她生小孩之前就说，啊，没关系，你就生，你就在家顾，然后我就养你，这样子没关系，都讲很美好。我那时候还跟我朋友讲说，你不要相信这样子，因为到生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跟男人要钱会有点困难。所以果然大概生了以后，男生就开始在碎念他，就说，哎，你应该要找点事做啊，你不觉得你在家里太闲？可是你知道刚生完小孩他其实是很忙的，因为 maybe 小孩有夜奶，然后又就是一天6顿，就全部都是他，所以其实女生是很可怜的。
是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生育过程的女生，你会发现那个是超过你想象身体上可以负荷，你不知道你的极限原来是，你当然可以一直在 expand， 可以在扩大，可是有时候你是不知道原来你承受不住。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朋友他是属于就是爱的教育，所以他给宝宝的需求是只要有需求他就满足，所以他会更累。那因为我那时候生完小孩，我就是马上工作，我是一生完我就马上工作，剖腹产完我就马上工作，隔天马上工作，所以我是比较倾向于把小孩顾好，因为我希望我每一个工作都要顾到，所以我就会想一些办法去把小孩训练好，他可能就是不需要哭闹啊或干嘛，可以睡一整天或什么的。那我同样我朋友不是，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这样去做，你就必须要把小孩训练好。所以为什么很多妈妈她会很忙，因为可能是她用的方式不一样，可能她是属于就是倾向爱孩子的那一派。其实我也是爱孩子，可是因为我必须有一些东西要兼顾，这个东西是比较难的。我觉得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因为我老公很明白的跟我讲说，他就说他觉得女人还是应该要工作。当 当然我也知道，就是本来就应该要工作，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是提升自己。女生如果不工作的话，她当家庭主妇，自然她可能会缺乏一段成长期。我曾经看过，就是一个认识的朋友，她就有讲，因为她生了好几个小孩嘛，她就有讲说，她老公很感谢她，因为她都因为这样然后辞职，然后待在家里顾小孩。可是同样的，她同期的同事全部都成长，甚至创立了整个平台，然后变成很有名，然后甚至找到业主，然后可能投资或什么。那个在一个女人的心里就是这样看，其实是会难过的，所以其实很需要老公的鼓励，因为她老公就给她一段话，然后谢谢她的付出。我相信这对女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她选择了辞职，然后选择把自己的荣耀去教育小孩，花时间教育小孩。
另外一半的支持肯定是超级重要的，因为
对，
其实女生如果为了选择在整个家庭里面，她也是牺牲很多的，就是专心的照顾小孩这样。因为其实刚刚微微有讲到说她爱自己的方式，那我也想要请就是另外两位主持人就是
分享爱自己的方式。
对，你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爱自己？
我觉得爱自己这件事情，你需要看自己喜欢什么，而且我永远都要想的是说，你要这么想就要这么去做。比如说像我很喜欢花，我后来回头才去看到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去英国去欧洲，发现我拍了很多花的照片，可是我无形中一直都觉得，诶，为什么没有自己来把每天的花在自己的生活中。甚至像我很喜欢去逛，其实我很喜欢逛寺庙，然后我觉得在寺庙中可以让我一种沉浸。然后我当我看着佛前都会有供一些花，我就想说为什么人们来这边会供花给佛，那为什么不供花我给我自己，我自己内心有也可以是一个佛。当我觉得爱自己的方式对我而言，就是说我可能每个礼拜就去花市，我就买个花回来，然后每一次的那种感觉或者季节，诶，这个季节是金合欢，下个季节可能是樱花。我觉得大自然给我一些很多的力量，你可以去感受那种好像真的是一期一会的那种感觉。我会从那种每季节的变化跟找到自己看着自然的感觉，我会感觉到爱自己，要提醒我爱自己。
所以感觉你很适合灵修，
他是，
对，
有，我觉得有，
他小孩也是，
对，我的孩子也是。
我觉得啊，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是给自己很满满的安全感，然后扮演好我人生的每一个角色，然后每一步都做好，我就会觉得我很爱自己，然后我很有安全感的对待别人，然后得到满足，这样子。
那你的呢？对，你呢？
我觉得我是学习表达吧，就是把真正的内在跟自己的需要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那种，就明明知道自己要什么，觉得这好像不太对，而就是很会忍。嗯，
我都会对他讲，想哭就哭，没有关系。就是我常常会跟他讲，我说哭是一种宣泄，你可以哭，
真的。
因为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大概二十几岁看了一篇科学人的杂志，他就讲到说人的身体很神奇哦，就是当你有一些很坏的情绪在身体里的时候，它会产生毒素，但是人类有一个很秘密的机制，是当你一哭，你的眼泪就会立刻一哭出来，你就会排毒，会中和那个毒素。所以他就结论是说，他说为什么女生比男生长寿，因为女生会哭。
但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变得很冷血，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没有办法表现出来自己的情绪，然后我对很多事情我不会觉得开心，然后对很多事情也不会到说真的很难过。
其实你会这样应该是因为周遭的人在漠视你的情绪。
对，然后就是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你就是觉得心里闷闷的，就是有一种就真的感觉你没有办法喘过气来，闷闷的，可是你会觉得也不知道干嘛，然后那种想哭可是真的是哭不出来哦。我觉得我有一阵子是那种超严重的，就是可能微微就说你要哭就哭出来，我就觉得靠，可是我就哭不出来啊。可是你就会知道那个心就是不开心，就是闷闷的，然后你碰到很多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对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好像我自己觉得很冷血很无感，反正这种事情我也不开心，
是不是
会
就是沉默讲不出。因为你讲这感觉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十一岁丧父，爸爸去世，其实发现原来爸爸去世之后，我大概有沉默了好像有五年。
哦，对，会这样。我觉得是从小的家庭环境，
对，
就是他就会告诉你啊，不要哭什么的，就是你必须要忍耐，然后就变得你好像很会冷，很会冷，
习惯自我消化。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是超级不健康的。所以我现在学习到就是爱自己的方法，就是我现在心里想什么 我就去说，我去表达，可是我也没有伤害你，表达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那如果我想要哭我就哭，然后我今天要开心就很开心，我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好像蛮活在当下的啊。
对，我会觉得很开心，
心理影响生理，身体也会比较健康。
对对对，都变胖了呢。
心宽体胖。
那薇薇，你可以分享你怎么爱自己？刚刚是说早上起来，除了
接我电话，
对，我除了3C 用品就是使用很频繁，像我工作一直使用电脑，我会觉得自己会有点焦虑，这长期累积下来是很严重，所以我就觉得我早上要有一段时间，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让自己就是整个脑袋就是净空，然后去思考一些事情。
这好像也回应我之前看到张君令提到说他每天都给自己静坐冥想，其实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其实爱自己需要提醒自己，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变成一种习惯，你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就是这样做，然后或是在每天早上起来然后花时间保养，甚至睡觉前保养，或是做一些事情，然后多照镜子。因为其实我虽然在心灵上爱自己，可我在保养上可能就不如大家了，因为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是金牛座，我其实很少花时间保养或是化妆或干嘛。其实是今天上来找 Vanessa 大概是我这一两个月第一次化妆。
对对对，
就是我就是一个不化妆的人。
其实这个我很有感触，在我离婚的时候啊，我就在我们家整理，然后我就发现了超多过期的保养品跟身体乳，然后我顿时就觉得天哪，我竟然连一天就是两三分钟帮自己擦身体乳的时间都没给自己。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对，我觉得我很赞同刚刚薇薇说的，我觉得爱自己你要让它变成是一个
习惯，
习惯，这是就像你早上就是上厕所一样，你人生必备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每个女生都应该要必备的事情。
除了爱自己以外，你如果想要让男生就是更爱你一点，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有时候你遇到渣男不一定是你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那男生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遇到更好的男人，你必须要提升自己。你要知道一个好的男人，他其实他也是聪明的，他会想要挑到一个好的女人。所以其实像我当初我会每一年给自己一个目标，到近几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可能就是 maybe 是我自己会写清单，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不敢去做的，我想要去实现。比如说像我在结婚前，我那时候给自己的目标是我非常讨厌英文，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台式的教育体制下非常讨厌英文，我只要一开那个大家说英文，我大概没有两秒就可以睡着。一个人他如果连你最讨厌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克服，那你当然就是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容易放弃。所以我那时候让自己就是放了一个月的假，我去英国去上语言学校，我从头再来，我把自己整个
归零，
然后重新当学生。我每天走一个多小时，然后去上课，然后去学英文，跟所有的各国的人交流。
好棒，所以现在开始 no Chinese。
这就是 no Chinese。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跟日重点是我那时候婚前然后跟日本人就是有点类似搞暧昧啊，为了我跟你讲搞暧昧真的很快，为了搞暧昧然后马上查，然后有的没的，还可以坐很远的车去看电影，超强。可是那时候突然觉得哇塞，台湾男生真好，都会开车载我，开房地我们都要搭车什么的。
不过我是觉得女人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是为了爱其实我们可以变成很多不一样的样子，
对，很多不同的面向，
我觉得是。
那我们可以请薇薇再帮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做才会变成渣男绝缘体，遇到的都是暖男。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你可以选择勇气，你也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智慧，因为你的人生不管怎么选择都是你自己的人生，也是你的选择才造就现在的人生。我觉得女生有时候可以不要把重心 focus 爱情，像我前几年的梦想我是去挑战自己不敢挑战的，可能我去跳伞。我有某一年我就是选择跳伞，然后当跳伞的那一刻我发觉天哪，我活着真好，所有的挫折所有的忧郁所有的不开心一扫而空。我觉得人能够活着最好，没有什么事情是克服不了的，即使感情即使不顺即使你的工作都一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你觉得你遇到困境，或是你觉得你感情不顺，或是你现在遇到了渣男你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么你就选择一个你想要去冒险的去克服它。 就是当你去克服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
跳脱这个环境，然后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对，有时候我觉得你一直陷入同样的泥沼，有可能是因为你一直在原本的地方。
因为这件事情也蛮像说求人不如求己，你应该回到自己。你其实如果你没有办法让对方爱你，那你爱自己，那你想到的是自己曾经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然后你去做你曾经想要怎么样自己的样子。就像你说的，你曾经想要觉得想尝试跳伞，可是你一直没有机会。那在这段时间其实更是要投资在自己身上，去做自己一直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还没去做。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然后里面就是可能某些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就会列人生清单，你觉得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做，你可能现在死了会后悔。
对对对，
maybe 我们就应该要去做。因为像我金牛座，我是本来就不敢冒险人，所以我就会去选择做一些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哎，一切的事情都解决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是一个增加自信心的方式，
在增加自己的内在。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像我去年开始也做了很多我没有在人生清单上面的计划，就例如去学潜水啊，然后滑板啊，或者是 SUP 打鼓，这些东西就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可是我觉得你就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以后，会发现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像真的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女生提升自己就这样，你真的会增加自己的自信。
还有增加自己的忙碌感，就是其实你很忙，你就没时间想说他怎么样啊，他爱不爱你啊，他就是现在到底要怎样啊。就是遇到这样的渣男的时候，你增加自己的忙碌感，你就不会再一直去纠结这段感情。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值得被好好。被好好的对待，被好好的疼爱。所以我有时候有一些感情困扰的时候，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又问微微说我现在要怎么办，他说就做自己的事情。
对啊，就这么简单。哦，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如何成为渣男绝缘体。就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提到，因为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有读者敲我，就是你在跟一个男生认识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在男生已经认定你是男女朋友之后才可以发生性关系。因为当你在模糊不清跟暧昧不清的时候就已经先发生，你就会发觉男生有可能他就是反过头不认你是女朋友，你就会觉得你好像遇到了渣男。但是有可能是你先给了他这个机会。
我们其实之后会找一个主题，对于谈到说女生如何要对待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你如何认清楚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很重要。我觉得这对女性很重要，
好需要。
连小朋友也是啊，
是，
对啊，因为现在就是最近网络上有就是一篇文，他就是说在教导女童，比如说怎样子做检查或干嘛，人家可以碰哪里，人家不可以碰哪里，这是很重要的。其实从小就应该要知道，对，你必须要认清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我也是因为前阵子，大概是也是我人生算很低潮的时候，是碰到蒋勋，他有一本书叫做《肉身供养》，然后他里面就是其实很多谈到的是他对于身体的认识。那大概有透过一些艺术品，比如说我们去看意大利很多那种雕像，你会发现他的身体是被残破的，裸身的身体被残破的。文艺复兴在复兴的那个是艺术品的那种身体线条很美。其实我们人是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种渴望，但是基督教兴起，他对于人有一些教规，比如说他会对你说，不能有些持戒嘛。蒋勋是谈到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的身体的美，那你的美如何的去对待它？你要如何去让别人好好的对待你自己？这一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人一生的功课，只是你什么时间点你早晚我觉得你都要面对这样子。
对，我觉得要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并且就是你尊重你自己的身体，你会发觉别人也会尊重你的身体。对
对，没错。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请微微送给我们女性听众一个人生的建议，或者是你想要对我们女生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刚跟 Vanessa 讲的，就是平常我会跟她讲，想哭就哭， 你想要去做就去做，不要因为任何人任何事，然后任何人的一句话就局限你自己。你不要因为就是别人觉得没那么爱你，你就不那么爱自己。我觉得这点就是很多女生很容易犯这个错。你觉得你遇到一个不好的男人，你就会觉得你不值得被爱。我觉得这是很好笑的，你妈生给你就是让你 长到那么大，然后养你那么久，她并不是要让你去贬低你自己，并不是遇到一个坏男人你就会永远遇到坏男人，要永远要相信自己，就是只要你努力的变好，你就会遇到一个更好的男人。
嗯，没错，要先提升自己为优先，要把所有的
内在力量啊以及自信，我觉得很重要，
资源要放在自己身上。
我最后也是想分享就是关于自信，自信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定义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然后自信对我而言，我是也是就是之前看一部电影叫《受难记》，我觉得耶稣就是一个很典型自信爆棚的人。就是他，我永远都记得《受难记》的过程中，他最后一里路，他就是扛着十字架嘛，然后很多人就围着他，但是他最后面，他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就是神的儿子，我替所有的人受罪，你们只要跟着我，我可以让你们可以解放。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哎，耶稣基督这个神，他的这种自信，就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信仰。你要相信自己，你不管是什么信念都可以，可是重点是你要让自己，我都觉得耶稣好像是一个很，他好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哦，然后他就是如此的沉醉，让其他人看他的时候，大家也就因此而相信了，相信那个
成。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基督教，但我觉得那个耶稣他应该是他有为大家受难的心，
是
以及就是见不得别人受苦的一个慈悲心。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所以他可以发出这样的光芒，然后去照亮所有的人。
嗯，
对，我觉得那是他的内在力量。他内在力量很足，所以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对。
但是就是我就是谈到就是想说分享，就觉得信仰很多时候是给人安心跟安定的感觉。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要找到自己安心安定的方式。然后你只要够有自信，够有信心，别人看着你也就看着看着也就沉醉，觉得好像跟着你好像也可以像你一样这么的好，对吧？
对，就是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对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开一个班，讲不完是不是，就是没有，我就说开一个，就是怎么样提升女性的心灵层面的，对，因为其实微微之前也有开一些两性的讲座啊，对，也可以欢迎大家去看微微的书，61道陷阱题，
对，这里面是两性，然后第五本书是财经，前面也是两性。
然后又这么会教育小孩，他两个小孩儿子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可爱，然后连老公也都非常有礼貌，然后把他们三个男的都教育的
超厉害。我以为你要说我老公很帅之类的。
是一个认为
老
公很帅，
你老公不是我的菜啊，所以就是
刚好是你自己跟我讲说我老公帅，我想说哎，好像是哦，
老公算帅的啦，尤其是他扮女装更是不得了。
为什么要扮女装？
我有给他扮女装就无聊，
很可爱哦。
老公超爱就是玩一个那个 face 什么的，
那我给他玩的啦，
就是变女生的脸。
对啊，我一直给他玩，没有，我一直给他玩，我就觉得好好笑啊，一直闹他闹最后，然后他自己也在玩。
她变女生就是超适合，
她超适合变女生。
对，然后而且你知道，她老公之前也是一个，就是在跟她交往前也是一个有点就是花花公子，
每天去夜店，
没有定性的。然后被她真的是收服的服服帖帖的，
没有，因为走心灵之商就是会去追究，就是其实有些人她一直跑夜店，或是她一直不待在家，也有可能就是她心里出现一些问题嘛。他可能就是不甘寂寞，或是他为什么不待在家，你必须要去深究这个原因，所以我就去帮他找到他源头，然后不断跟他聊，然后在睡前，然后帮他可能不知道我在帮他心理咨商，可是我其实是就是不断在找他一些点，然后慢慢找回他心里安定的力量。
我完全认同，我也是跟我先生，我曾经就是跟他在对话，然后我听他的烦恼，然后我哭着，但是我跟他说你不要管我在哭，因为我爱你我才会哭，但是我就开始在好像在试着理解他，但是我也是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说没关系，我尊重你有你的想法，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样，但是好像就是一直这样一来一回下来，其实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说还是依旧在谈情说爱，
对，但是其实帮自己家人心理咨商是最难，因为我老公三不五时就跟我讲说他忘记了，所以我后来是找到方法，我就是可能用电影或是用什么，然后让他去投射在自己的角色当中，
他就亲在他身上，
没有他就大哭，对，看一个电影大哭，他才就是整个人就是知道，就有时候其实在无形中就是慢慢把他拉回来拉回来，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现在跟自己的老公可能感情没有那么顺啊，然后遇到一些问题，有时候试试看睡前聊天很有效，因为睡前每一个人他会比较放松。
如果聊一聊吵起来怎么办啊？
其实基本上不会，你看你聊的话题，你如果聊用钱然后就是观念不合当然是会吵，
不是钱，就是因为我觉得男女之间就是还是会有观念不一样的时候。
没有啊，你只是要他讲他自己，
对，去了解
表达你的意见，
对，你可以问问他小时候哎，有遇到什么事啊，小时候跟爸爸去哪里玩啊，什么这种啊，
所以我说
就这样的对话中知道他以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自己去观察去知道他可能哪边有受伤或是什么的、哦、对，这是要动脑的，
真的耶，这是完完全全就是其实是在你的心态是说我想要多了解你，嗯，哎，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有时候是我不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得理不饶人，我曾经就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你这样不对，可是如果我一直抱持是说我得理不饶人，我就是一直责怪你，我都没有让你说出来，我也没有试着去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的情感没办法往下走。
对，我有个朋友他们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其实一般是不会过问人家，除非人家主动跟我讲，然后他们居然夫妻结婚很多年小孩都生了居然不聊天，她说她不知道跟她老公讲什么，
因为他们
感情很糟，
做比说重要，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夸张，对，我想说你们不聊天你们不讲话，她就说对，所以她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心想这样怎么会是夫妻，
好想问他们什么星座，
对，我就觉得很夸张，然后后来我就跟她讲说其实沟通很重要，偶尔就是小孩先生这样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沟通很重要，没有他们夫妻失和都要离婚了，因为你不沟通嘛，你不聊天，你不了解对方心里的感受，那长久下来一定会有误会啊。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前夫就是在沟通上很有问题，因为他是那种不太跟你沟通的人、嗯、就是很固执，然后你每次要跟他说我想要跟你讲一些什么东西，他就说我不想讲我不想知道，他不想要去理解你心里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夫妻不应该这个样子，夫妻应该是要是说不要害怕争执，双方就是都要保持着你想要理解我我也想要理解你那种心情，应该要去交流你们内心的想法跟意见，不能就是有一方想说、啊、一方说我不要讲我不要讲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或者是就是干脆两个人都不说都一直冷战，这样永远都不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
没有，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你必须要理解，如果这样的争吵其实每个人他都会讨厌你在跟他讲说他的缺点、
嗯、哦，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他会不想听是因为他觉得你在指责他的缺点，所以他不想听，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去讲才能讲中他的心。所以像我如果吵架的话，我当然也知道就我老公他其实更强硬，他更不想听，所以我通常都会等到他就是理智恢复之后，我才会慢慢的用一些故事或是用一些小孩的事或是用一些举例跟他讲说，哎，你不会觉得这样，就像我刚刚讲说你希望你未来儿子回来是怎么跟你打招呼，你的媳妇是开心什么，我就会让他去想象那个情景，然后慢慢去跟他讲，因为他不想要去理解他自己的缺点，因为每个人都是，就是当有一个人指着你的鼻子跟你讲你缺点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是很反抗的，
对，
那你必须要用另外一件事情跟他讲说，但不要直接讲他的缺点，我觉得这样的相处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吵架其实有时候就是吵错了，你的另一半其实你是最了解他的，你必须要去观察怎么样的方式是他喜欢，怎么样的方式是不喜欢的。因为像我跟我老公，其实我们两个是大男人大女人，我们两个吵架也是可以天崩地裂，但是我就是必须要去观察，我后来观察就是一开始他在火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冷，等他冷下来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跟他讲讲他的点，那慢慢讲讲久他其实自己也会去理解去改变，但就是重点就是你要怎么去跟他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必须要观察，两方如果两方都在情绪之下，你根本就是讲不通的，一定是吵不完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吵架或是争执或是夫妻相处甚至情侣相处，这都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去思考。
我觉得我们要为我们的听众办一个微微讲座
萨福大家，
就是现场大家可以提问，
对啊，收获太多了，
就是、对，让大家提问这样子，真的是满满的收获，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是
对，
我们等一下去吃小统一牛排，
肚子饿了，
肚子都在叫了，
夸张哎，
早餐哎、欸，
对啊，
就是。哦，可能因为我昨天晚上没吃，
没关系啊，心宽体胖，开心就好，
好不好？不行，不能胖了，
靠脸吃饭，
都是靠外表吃饭的。你也知道我没什么内涵，少来啦。好了，那我们今天也先到一个段落，这样子，
对，
谢谢，
要不然讲不完。
对，微微来跟我们分享，那也很期待微微自己开自己的频道这样子，
因为是有我尽量找时间，我尽量找时间，
然后我们也可以听到他更多的分享，
我们也可以有在下一个新的主题再邀请微微来，
对，应该也会非常的有趣这样子，因为微微真的是对很多东西都非常的
观察力，
很有自己的方法。那谢谢我们今天的班导师微微咯，那我们今天的女子补习班就
下课了，
谢谢。